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应该是要讲新春蒙恩蒙福，对吗？诶，没有人回应我。对对，没错，好不好？这个时候对你前后左右讲新春蒙恩蒙福，好吗？好，那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我们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主你如此的爱我们。在今天的主日崇拜里面，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主啊，在新春主日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你。我们也看见神你在我们当中所行的奇妙的事。主啊，我们将今天的正道完全的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我们也将今天的崇拜会从开始到末了恭敬的交在你的恩手当中。当我们倾心吐意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主啊，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因为主你说过，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你就必与我们亲近。主啊，我们将所有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的手中。主你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极大的恩典，也领受主你话语而来的力量与盼望。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今天是农历新年，也是大家最一年当中最喜爱的一个假期。因为这个假期呢，不单是有放假，而且你还可以跟很久没有见面的亲朋好友可以见面。他们就会来你的家送什么？送柑，送橘子齁，代表喜气，还会送礼物，代表他们对你的一个爱护，一个喜爱。这个假期可以享受，还有什么？享受美食，还可以有一个 hot pot， 就是吃火锅，就是我们台湾常常讲的围炉。有人会想说，诶，什么叫围炉？围着炉子干嘛？哦，没有，是吃火锅。然后吃火锅是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大家就可以在当中彼此的分享与交流。然后吃完饭之后，大家就开始等待那最开心的时刻。什么时刻呢？因为我相信，哦，有人开始讲了吼，因为从昨天开始，已经陆陆续续的人已经收到红包，对不对？红包很重要，过年就是要来收红包，这是一个非常开心，也非常大家对令对小辈长辈的一个祝福。无论是给红包或者是收红包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说什么？啊，可以大声一点，没关系。新年快乐！好，谢谢红包。对哦，大家都说过年就是要收红包哦，其实真正不是这样哦，而是一个恭候祝福、恭贺祝福的话语。小辈呢，好，就是我们这些晚辈的人，要对长辈一个祝福和感谢。好，就像刚刚有姐妹讲说谢谢红包。好，最重要那个谢谢红包是一个感恩对我们的一个晚辈的一个祝福。然后长辈呢会对晚辈会有一个期许，一个祈愿，就是希望我给你这个红包不是里面的钱的多少，好，当然越多越好啦，大家就会更开心，对吗？但是收到这个红包就好像一个长辈对一个晚辈的一个期待，然后对他有一个祝福。一般在新年的时候，普罗大众的家庭当中都会有一个小小的感恩会，会分享着过去的年日我们是怎么样的度过，而且可能全家人亲戚朋友就开始翻照片，过去你小时候的样子啊，过去的日子是怎么样哦，谈谈当年的事情。然后在谈完之后，就希望新春开始就有行大运，所以你一打开电视的时候就会常常讲，哇，新春行大运，就是开始有好运的日子，对吗？而基督徒的家庭却不一样。基督徒的家庭怎样的不同呢？基督徒的家庭会在红包里面放一个经文，他是希望晚辈能够遵循上帝的话语，领受上帝的恩典和祝福，使这个晚辈在这个家中，在神的国度里面一直走在上帝的心意， 尤其在这新的一年里面，属灵的生命一年比一年更加成熟，希望他们的智慧和身量，身量不是身体的长胖高，而是他的年纪如一天比一天更加有智慧有成熟，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起增长。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祝福。透过今天我们读经元，已经读了那一段的经文，生命记11章13到16节，主题叫做恩与降下。什么是恩与降下呢？这一段的经文很短，只有五节，我们可以从这五节里面可以看到，上帝对他所喜爱的人，对那些人，对我们有一些的期许，好使他的百姓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恩典和祝福。今天没有 PPT， 好，我们可以一直放着那一段的经文，让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这经文怎么样来对我们众人说话。也如果你有手中的电子版的圣经版，你也可以打开你的手机，不是看 message 哦，是看经文。如果你有纸版圣经，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也可以打开你的圣经，让我们一节一节来读，来看这段的经文怎么样来对我们众人说话。经文的第一个部分就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留心听。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祝福的话，一听到祝福你不可能哭，你反而很开心啊！谢谢谢谢你的祝福，会很开心。就算我们从圣经里面随便翻一页，都可以随处可见一些的祝福的话语， blessing words， 或是非常一个充满了祝福的一段话。然而在经文里面却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经文第一节就13节那里就讲到，如果你们留心听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一心一意侍奉他。这里讲到的留心听后面就讲你们会怎么样怎么样。刚刚读经员已经读到后半节几个经文，原来要领受上帝的祝福之前，在这个前提之下，你必须要留心听。就像今天没有 PPT， 我们就要留心听，听恩理牧师今天到底在讲些什么，没有图片，没有经文没有一些的拼音，到底在讲些什么。我们要透过神的话语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如何学习留心听。为什么听那么重要呢？在原文里面，听是讲 shema，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意义，它是一个动词，而且是带有命令的一个动词。为什么它是一个动词呢？听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它是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建立的那个美好关系的核心元素。我再讲一次哦，听是人和上帝建立关系的核心元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听可以让我们更加明白上帝的话，听让我们更知道神要说什么。然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可能会觉得要听到上帝的话语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那么困难呢？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常常没有用心去听，没有去听上帝的话，常常会右耳进左耳出，甚至会把上帝的话语每天好像蚊子一样在耳边嗡嗡嗡嗡嗡的叫啊，听久了会觉得耳朵发沉，会觉得哎呀好烦哦，每次都是讲这些，会觉得好没有新鲜的感觉。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到底喜欢听什么。我们常常把自己放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喜欢听世界的声音，我们常常放纵自己，不分昼夜，晚上该睡觉不睡觉，白天该工作不工作，不分昼夜的来接听或是看手机，或是我们的社交软体，或者是互联网里面的信息和广告，甚至来自世界的音乐。 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要你们像清教徒那样把自己关在家里，或是关在一个与世界隔绝的地方，完全不接触外界，而是我们要常常对世界的世界，而是我们常常因为这样没有听神的话语，而让我们不明白上帝的话语的声音，甚至我们把世界的声音当作神对我们说话的声音，我们没有意识，也没有去分辨来自神的声音和世界的声音，甚至我们慢慢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没有拒绝当中世界所带来给我们的侵害，它是怎么样的侵害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接收了这些很多不良的信息。可能我们讲说，哎呀，牧师你可能讲得太严重了。真的吗？是的，因为我们常常打开电视新闻报道，甚至追剧，韩剧，不管是中国剧，哪里的剧，泰国剧，里面很多很多一些的背后的思想，背后的那些的想法跟动力，让我们渐渐远离神的道。例如暴力，最近很流行的韩剧宋乔妹所演的那一部，相信很多人有看齁，有关如果复仇怎么样来回应那些曾经对我不利的那些人，霸凌的我那些人，你得罪我，有一天我会回报给你。这是环境给我们的学习。还有呢，还会鼓吹个人主义。什么样的个人主义呢？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不喜欢的，我就要大声的去说，这是我不爱的，这是我真的讨厌的事情，对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环境，对我们的工作，愤世嫉俗，甚至埋怨带出的攻击，这都是一个个人主义之下所带来的产物。还有呢，推崇消费享乐。哦，大家都很明白，消费主义就是我只要听我喜欢听的，找个喜欢的牧者，然后听他的道。啊，有一天他讲的好像刺到我的心，然后我不喜欢这个牧者，或者是一些的弟兄姐妹给予的一些的鼓励，他说哦，这个我喜欢。有一天他用爱来对你说真实话的时候，又觉得啊，这个人没有跟我同一卦，我讨厌他。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呢，世界带给我们的环境有什么，它也会挑动我们的欲望，譬如金钱的诱惑、情色、鬼片，用鬼片恐惧我们心灵，让这个恐惧留在我们的心里里面。你可能说，哎呀，牧师，我都没有看鬼片，鬼片都是演片啊，千篇一律，演的都是一样，我都知道下一段是怎样吓观众啊，甚至也会去新加坡很多地方，就是有一些的活动，就 escape room， 然后里面呢就有一些的鬼怪鬼来吓人，好，大家都在当中哇，就是大叫恐惧，然后感觉很刺激。我们常常被这些的事情来侵扰我们的心灵，这样的环境渐渐的就会让我们的属灵的敏感度不知不觉就迟钝了，阻碍了我们聆听上帝的话语。没有去听上帝的话，不去留心听上帝所吩咐的诫命，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似是而非的环境里面有一个明辨的心，怎么样有智慧而且知道圣灵的引导呢？当我们的心灵迟钝之后，我们就再也听不到上帝的声音，你才会真的会像认为上帝的声音就像蚊子一样嗡嗡的在旁边不断的叫。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可以让我们学习到，我们要听之外还要留心听。我们实在有听进去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才会带出行动。留心听，你才会带出行动。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好比有人跟你讲说，哎，东西要掉下来了，你第一件事情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你可能会吓一跳，哦，什么东西掉下来，然后眼睛就会朝向那个地方，然后立刻闪开，对吗？ 还是有人告诉你诶小心的时候，你会立刻拱拱的在那边完全不动哦，会吗？不会，你会立刻哦什么或者是怎么样去做一个反应。所以当你听见的时候，你当下会有行动，会有一些的反应。当你没有听的时候，你会把这件事当作哦没事。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里面要不断的留心听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主耶稣也常常对他的羊群，对他的百姓，跟从他的人也说过，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中夺去。这个是极大的保护，这是极大的爱，这是一个极大的神对一个他的百姓的看顾。所以当我们越发的在神的话语留心听，做出行动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上帝的话语是真实的，我们就会带出行动，愿意一步一步的跟从神的心意，跟从神要我们所走的那一段的脚步。因为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需要去做一些的决定或一些的考量，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留心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要如何的引导我们，圣灵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因为在箴言里面也常常会重复，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我们都很喜欢聪明，但是你没有留心听，没有留心去看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有智慧呢？所以在箴言当中常常会看到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可能说训诲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愚妄人他会看清主的话语，他把神的话语只是一个走过一样，没有任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任何的有影响力。反而我们简单来看，唯有听从神的话语才会去行，这个人是聪明的。唯有这样，我们在人生当中，你所经营的家庭，你所经营的事业，你的人际关系，甚至你的属灵的侍奉，才能经得起考验，你所做的工才会蒙主悦纳。有主的智慧，有主的恩典，有主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风雨飘荡而且似是而非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站立的稳，蒙主使用，而且为主做见证。讲到做见证，我们就想到下半段13节所讲的爱耶和华你的上帝，一心一意侍奉他。这就是我们所要明白的第二部分，那就是爱他，爱我们的上帝，而且是一心一意的爱他。经文说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一心一意侍奉他。这句话其实在新约也有记载过，就在马可福音那个地方，那里说有一个经学家，他听到他们的辩论，认为耶稣回答得很好，就问耶稣说，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重要呢？通常我们对诫命都想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但是耶稣却回答，第一重要的是以色列啊，你们要听。好，耶稣一开始就讲，以色列啊，你们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上帝。刚刚诗歌也有不断的来提醒我们，我们要爱我们的上帝。主耶稣其实引用这一段的经文是在生命记，也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在生命记6章4到5节，整个生命记都是讲到以色列的律例典章。怎么说呢？因为神要以色列出埃及，进入流奶与蜜之地的那一段的日子之后，要百姓避免与当地的人 或敬拜的神明同流合污。要百姓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持守神所吩咐的话语，如何持守上帝的子民的身份，他们的信仰和价值观继续的可以传承下去。所以可以看到申命记对以色列人是多么的重要，他们是把申命记当作上帝对他们的期许，对他们在接下来的人生道路里面的一些的规范，一些的律例典章。我们活在这个现代的世代当中，也好比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所拜的神明以及世界所带来给我们的价值观同流合污，而是要我们如何在神所赐给我们的土地上生活，以及活出在这个世界价值观所带来给我们的一些的错误想法，我们仍然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流露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在这个世代当中，甚至在你的环境里面，在你的家族，在你的工作上面，像光一样，在你所处的环境里面发出亮光。新年是我们最佳时刻，很多的肢体团契就会在今天过后就会有什么，就会开始有一些的探访，有一些的团拜。我们去探访别人不是只有啊圣诞节那段的日子哦，可以发发礼物，传讲神的话语，讲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的美好，不是只有圣诞节。新春是给我们最好的一个最佳时刻，我们可以借由新春，可以向我们亲朋好友，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领受，透过你的口来分享爱和盼望，软弱的可以给予支持和带导，使他们可以再次的可以领受和看见在基督里面的爱与接纳。当我们在分发我们的橘子，好，那个两颗橘子，当我来到新加坡说诶，为什么要两颗，哦，双双对对吗，代表福气，带来吉利，哦，就是要分发礼物发红包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的非常有吉利的小袋子当中放个经文卡，或者放个小小的基督徒的小礼品，这就是我们对对方的一个祝福。在全职侍奉之前，那时上帝已经为我开一条路，就是要做全职侍奉，要我来到新加坡，来新加坡的神学院来念书。在我还没有成交这个报名表之前，我就先一个人来到新加坡，来看看新加坡神学院的校园长怎么样，新加坡到底是多大多小，到底里面是怎么样的样子，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的上帝要我读这间的学校的时候，那我就一个人就来到了新加坡。当我逗留了几天之后，我就回到台湾，我就开始继续的我还是继续的在医院里面工作。在那段的时间的时候，我听到很多人对我的一些的建议，是好的建议啦，但是我越听越害怕，因为我不知道我做这个决定是对的还是自我感动而已。于是呢，我就一直把这件事情放在我的心里面，我也常常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和寻求。直到有一天，台湾的教会在新春主日的时候，在散会后，那时候的牧者就告诉我们说，所有人回去之后呢，去门口拿一个红包袋，然后里面是有经文。那时我抽到的经文是什么呢？那时候我抽到的经文只有六个字，不要怕，只要信。那时候我就清楚知道上帝在对我说话，因为只有上帝知道我的内心深处真正的害怕跟担忧。但是上帝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当你开始学习操练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上帝的时候，他必定对他的儿女来说话，就如当时上帝的百姓，他们也领受上帝话语的吩咐， 今日神也是透过他的经文，透过他的话来对我们说话一样，爱耶和华你的上帝，一心一意侍奉他。侍奉他是什么？爱他是什么？爱上帝不是只有停留在教会的服事，而是将这个爱带着行动的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日复一日，一天又一天的生活中，好像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这样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回应上帝的爱，是爱上帝所爱的，做上帝看为正的事。当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或者是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有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或者有些时候你在做一些的事情，你会想起一段的经文，它会让你成为你生命的力量和亮光。所以不要消灭圣灵的引导，而是快快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好好的寻求他。因为从主而来的智慧和能力是有谋略，是有聪明的。当我们留心听主的话语的时候，又要爱神，一心一意的侍奉他，我们将会如何呢？最后主的应许告诉他的百姓什么呢？我们看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一同来读好吗？下一段的经文13到14到16节，来请。他必按时降雨在你们的地上，就是降秋雨和春雨，使你们可以丰收五谷、新酒和新油。他也必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出青草来，你也可以吃得饱足。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的心受迷惑，你们就偏离了我，去侍奉别的神，并且敬拜他们。这是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春雨是在过年期间或是之前所降下的。好，这段日子我们常常会看到天气阴晴不定，刚刚是大太阳，结果一下子就下雨了，今天早上就下起很大的雨，然后一下又停，又出太阳，然后又下大雨，我就很紧张，我想说哇，下雨车子真的很难叫，我就开始七上八下，但是我就交托给神，神啊，你让我经历到什么叫做恩雨降下。很多人对天气阴晴圆缺，常常会有一些的下雨不下雨，或是下一下就下很大，甚至我们的心里会讲说哇，天气真的好快，而且很讨厌，到底要带伞还是不带伞，还是要带长的长袖衣服，或者是怎么样，弄得大家都是很不方便，就会充满了埋怨。其实在新年期间所下的雨，对农民来说是件好事，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春雨可以使土地松软，而且可以使农民知道在这段期间过后他要种什么样的蔬果，好让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在秋天的时候那一段的时间，他可以有一个大丰收。透过这几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人的一生就好像有四季一样，有春夏秋冬。然而新加坡没有像其他的国家一样有春夏秋冬，对吗？刚开始我来新加坡，我不知道新加坡到底有几个季节，我就傻傻的单纯的就来新加坡来看看哦。记得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有人就告诉我说新加坡也有季节的，虽然不是像台湾一样有春夏秋冬，或者是很冷天要穿冬衣，新加坡只有热，很热跟非常热。其实我们用心去看，而且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其实用心去感受上帝在新加坡这块土地的季节。什么样的季节呢？我也慢慢的体会，其实新加坡有暖天。什么样的暖天呢？那个暖天是有太阳，没有下雨，但是有微风吹过，哇，心里非常的舒畅，非常的舒服。另一个季节是热天，就差不多在六七八月的时候，哇，热到 那我都讲到都很像马来西亚，都热到受不了。好，整个马路都好像有烟跑出来，开车的时候都很怕那个轮胎会爆掉，对吗？热到不行，连地都发出热来。另外一个季节就是雨季。在这三个不同的季节里面，让我们去思想，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也好像有这些的季节。我们需要主的恩雨，如春雨一样，在我们人生不同的季节当中，无论你是处在什么样的阶段，什么样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喜怒哀乐，或者是在一个环境当中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透过神的话，这恩雨降下，我们都能够数算不完，经历不完上帝的恩典与带领。就好像何西阿书的六章三节那里说的，让我们认识，竭力的追求认识耶和华。让我们认识，竭力追求耶和华，他必定出现像晨光一样，他必降临我们如雨水一般，又像滋润大地的春雨。盼望我们生活里面，可能你正经历很辛苦，甚至你也不断地为你的家人的救恩来祷告的时候，相信主的恩典，他必在时刻按时地降下春雨。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是一个留心听，又会去爱神、行出神话语的人，去经历从神而来的恩雨降下的祝福。就像那最后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经历上帝所说的，在我们的心灵，在我们的环境上按时降下雨来，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像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有新膏新油在我们的身上，无论我们所到之处，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与服事，如同经文里面所讲的，在田野中生长出青菜来。田野是非常乡野，地是干的，但是神的恩雨降下，它可以长出青草来，甚至牛羊牲畜和人都得到供应和饱足。这是一个极大美好的祝福和应许，盼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领受到上帝而来的恩雨降下。我们这时候同心来祷告。此外，我们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要留心听主你的话。因为真的留心听主你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带出行动，去经历到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环境当中要出美好的心事，让我们经历到美好的恩典。主啊，我们将所有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的手中，让他们经历从主而来的恩雨，使他们能够在各环境当中领受上帝的恩典，使他们的心灵让他们能够经历到极大美好的喜乐。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